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蔡伯文牧师今天在无尽恩典节目里要开始腓立比书喜乐之书的系列信息。
我们是出于感恩而做了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要活出他因着恩典赐给我们的大喜乐。
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腓立比书充满了喜乐，使徒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写了这封书信。在那样的处境中，保罗怎么能喜乐呢？我们今天要学的正是这一点。当您看到所爱的人在挣扎，你知道他们需要主，也许你的喜乐正在流失，我们愿意和你一起为他们祷告。现在请翻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
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六节，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读经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今天的世界里赐下忠心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仍然顽强地为耶稣基督的名而活。感谢你赐下先辈的遗产，他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遭受试炼和逼迫，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奉耶稣的名成为向世界拆传的一部分。请求你让我们看见这宝贵的礼物不仅是给我们的，也要我们分享出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知道年轻时候的歌曲对我们会有很深远的影响吗？无论是什么流行歌曲都会影响你，因为在你的年轻岁月里，商业广告总是在播放那些流行歌，或者你刚进教会的时候唱过一些歌曲，你的信仰因此变得真实，你认识到痛苦是有希望的，虚空之中有某种答案，于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灵魂中，神借着诗歌种下了你对他的爱。正因为如此，改变敬拜的习惯对我们来说可能非常困难，因为诗歌和旋律对我们有太多的含义。我想起了一首歌，它对我意义重大，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会的。那个时候我父母的关系出现了困难，我们换了一间教会，这意味着我要转换我的青年团契，不能够再看到我最亲近的朋友们。那时我感到孤单害怕，那首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唱出了我的信念和挣扎。诗歌说，我可以吗？尽管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但我还能保持着真正的喜乐。我发现的秘诀就是耶稣在我里面。这首诗歌的旋律非常优美，也很甜蜜，但是真的吗？尽管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还能保持真正的喜乐。我发现的秘诀就是耶稣在我里面。啊，那真是一段黑暗的岁月。回想起我的高中时代，生活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多阴影。直到现在，我还能隐约感觉到我的心在紧缩跟伤痛。但是我相信有一种比现实更深的喜乐，那不是来自处境，而是来自深深的信靠。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我得益处。圣经上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甚至在被拘禁之中，保罗也能写下这封简短的书信，并且在其中说了15次，在耶稣基督里他感受了喜乐。腓立比书有104节经文，保罗在监狱中强调了15次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喜乐能够胜过黑暗，甚至超越我们的处境呢？保罗说，在福音中拥有同伴的喜乐，在福音的供应中所享有的喜乐，也是在祷告中看到福音大能的喜乐。保罗谈到了他的福音伙伴，信的开头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本来他们不可能走在一起，保罗是年长的贵族犹太人，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可是上过犹太人的哈佛大学，就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他出生第八天就信了割礼，是严谨的法利赛人。保罗原来是大发热心追杀基督徒的，因为基督徒不持守那些犹太人应该相信的律法。保罗有高贵的血统，但现在却跟提摩太一起旅行。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年轻的混血儿在任何一个社区都不会受到尊重的。然而他们却一起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这个贵族和长者跟年轻的提摩太一起旅行，在那个时代，提摩太是会遭到其他人鄙视的。仆人这个词在原文是奴隶。保罗跟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令人难堪的提摩太一起旅行，并且一同作为基督耶稣的奴隶谈论着喜乐。我们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你是奴隶，你怎么会有喜乐呢？当然，只有当你的主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主人的时候，作为奴隶才会有感激之情。这正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出于感恩而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就是奴隶，回应基督而活出他借着恩典赐给我们的大喜乐。保罗在第一节说，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暗示了神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任何读到这封信的犹太人都会感到奇怪，你正在写信给腓立比的众圣徒吗？各位要注意，旧约圣经中的圣徒这个词意思是圣洁的人，只能够用于圣约中的民族，只适用于犹太种族。而现在保罗正在说话的对象是罗马士兵、希腊女商人吕底亚，甚至可能是那个被鬼附的女奴隶。保罗说，你们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圣徒。我认为保罗不只是对教会领袖说话，不只是对那些在教会中已经赢得尊重和尊敬的人说话，他实际上非常小心地称呼他们说，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他仿佛说，当我称呼你们为圣徒的时候，我不只是对领袖说话，我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话。保罗为我们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 对于每一个受洗的信徒，我们不仅是受洗归入自治和自养的教会，也是归入了相互问责和监督的普世教会。因此，教会可以通过提升自己和彼此合作，甚至是归正每一个教会肢体而履行自己的使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共同前进。凡是属于这个团体的人，不仅有权柄，也被称为圣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我们不仅属于一个拥有权威和责任的团体网络，我们还拥有耶稣基督的义。保罗多次谈到了喜乐，几乎每三句话就有这个词汇。同时，在基督耶稣里，或在耶稣里，在基督里面，在同一封信里面重复了20次，这暗示着喜乐与在基督里有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我的脑海里，在基督耶稣里，意味着有点像是俄罗斯套娃娃一样。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洋娃娃里头再装了另外一个洋娃娃，然后再装进另外一个洋娃娃，甚至可以再装进另外一个洋娃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这意味着神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供应都是我们的了。我们不是靠自己做了什么站立在神面前，而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而站在神的面前。使徒保罗说，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父神面前有了属灵的地位，我们是圣徒，也是圣者。是因为我们完美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的盼望和信心都建立在基督耶稣里了。在基督里，我得着了神伟大的恩典，我在其中找到了归宿、安息和供应。保罗说，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他的意思是说，我赞美神，因为你在福音事工上与我合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我们是福音事工的合作伙伴。我们不只是在基督耶稣里筑巢安居，也在巢中生蛋。在基督里有很多不同的人，有罗马囚犯、希腊的女商人、为奴的女孩等等。在教会里聚集的人，无论是谁，保罗都想到了他们。不同种类的人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合一的了。尽管在世界上有分歧、有反感、有差异，他们都是在基督里。在福音事工和基督恩典的资讯里，他们都彼此联合在一起了。我非常感激你们接待了哈伯德牧师。正如你们说的，我们认识到彼此的社会存在着差异，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接待你。当我在哈伯德牧师那边教会的时候，他们也向我传递同样的信息。当人们以团契、喜乐和爱心接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不仅是政治正确的事情，更是福音从教会初期就有的见证。正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能够跨越各种阻隔，跨越种族、国界和地域，这都是因为福音传播的缘故。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新的身份不仅使我们为神的供应而感到高兴，还使我们与别人一同庆祝神的工作。上个礼拜我读到了一篇文章，在《今日基督教》杂志里面，马克牧师写的。他说，我们正在经历着神的工作，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国家和教会如何经历着种族分裂和歧视。在过去的2年里，我们看到了太多跨种族的不公义、暴力和仇恨。温和的福音派白人主导者福音派教会，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种族歧视在我们社会中何等的严重。无论是在商业、法律、教育，还是在教会生活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神呼召他的教会要坚定不移地寻求神的公义和和解。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教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事业。当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因着圣灵的奇妙工作，他们同声赞美神。 我们看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中，各民、各族、各国、各方的人们在羔羊宝座前敬拜的意义。保罗教导我们，基督打破了人们之间隔断的墙。腓立比书也传递同样的信息。媒体和政治的声音可能会把保守的基督徒归类为被政治和社会边缘化的人，似乎我们还想去边缘化其他人。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反射出神荣耀光辉的时候却不是这个样子。比利·格雷厄姆在20世纪50年代拒绝了在十字军当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对神的忠心的群体就把种族和解作为人类进步的优先事项。当使徒保罗在第一世纪说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时，我们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所有那些属于基督教会的人说的，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我们庆祝在基督里的合一，因为我们认识到当我们庆祝这种合一的时候，我们也庆祝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你也同样得着了我所得到的福音恩典。这个真理对保罗来说是非常清晰的，保罗内心洋溢着神所赐下的喜乐。
听众朋友，这也是你可以经历到的真理。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牧师，鉴于保罗还在监狱里，他怎么可能会快乐呢？
是的，当他写这封信给腓立比人的时候，他竟然被关在监狱里，还有一名罗马士兵在旁边看守着他，所以他并没有过着快乐的生活。
生活确实不太如意。
快乐取决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而喜乐则取决于耶稣的恩典。这听起来好像主日学课堂上的话，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幸福好像生日蜡烛一样，点燃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开心，感觉真是伟大的一天，生活真是有趣。但生日蜡烛会被吹灭，喜乐却不一样。喜乐是基于我们对神属性的认识和我们与他独生爱子的关系，这是一条信心的河流，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相信神的美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一切都会感觉良好，如果我们只是一直说哦，我很快乐，我很快乐，我很快乐，人们大概不会认为你是基督徒，他们可能觉得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快乐的感觉，我们是在谈论对神永恒的关怀和终局目标的感受。不管人生向我们扔什么东西都没关系，真正的喜乐是世界所不能提供的，是不能被夺走的。我的喜乐是基于我认识神的属性和他对我的关爱，我明白了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担当了我罪的刑罚，我是永远安全的，直到神的儿子再来带我回去与神永远在一起。基于这个信念，我将一直都会感到快乐和开心的。但现在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可是信心却使我感到喜乐。我跟耶稣的关系是没有什么能够隔绝的，是吗？不论是高处的或是深处的，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因为那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 这意味着生死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魔鬼不能，处境不能，任何事情都不能。这并不意味着魔鬼、困苦和灾难不能侵扰我们，在一个堕落破碎的世界，免不了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神拯救的方法，神的儿子已经提供了拯救，无论是试炼或是灾难，都不是事情的终局。当我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可以活出喜乐了。怎么说呢？即使我在监狱里，即使我流泪了，我不是说我很快乐，我说的是在神的永恒旨意和计划中，我是安全的，我因此感到喜乐。主持人，你知道我的岳母最近过世，我想起她最后的时刻。我的岳母星期天早上给我的那人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我感觉很好啊，我今天会去教会跟聚会的人们一起唱唱赞美诗，有教会真好。聚会完以后，他又给我那人，就他女儿打了一个电话，说哇哦，今天真是美好，我要开车回家了。所以他上了车，可是却没有把车子开回家，因为他的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了。神把他带到了耶稣面前。我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个星期天，他起床，唱赞美诗，他到教会聚会，然后开车回家，但是中途他去见耶稣了。这真是美好的一天呢。我在想，当我要去见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认为那会是很奇妙很美好的一天呢？
当然，确实奇妙。
这样就太好了。但是你知道，这并不是凯西家第一次这样。我的妻子她是家谱网的领导人之一，她一直在为各个家庭寻找历史资料。她发现了一篇文章，我在岳母的丧礼讲道中引用过，那是来自爱荷华州一个小镇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我的岳母她的祖母离世前的日子，追溯到了好几代之前的人他们的经历。这篇文章提到了我的岳母罗斯太太老太太。文章说，这个周日上午，邻居发现罗斯太太死了，她跪在床边，好像是在祷告。是啊，真的是了不起。这份报纸这份新闻继续说，罗斯太太前天晚上感觉还很好，她跟朋友一起吃了晚饭，第二天去了教会，然后回到家铺了床，然后跪下来休息。当然最后你我都知道，她去见耶稣了。
是的，
想想这件事，她跟朋友共进晚餐，到了教会，然后跪下来祷告，然后去见了耶稣。我也很想做这样的人。我那人的家族已经有过一位曾祖母在祷告中离世。顺便说一下，当我的岳母丧礼的那天，我们添了一位孙子，刚好有一位新生儿在那天出生。
哇，真奇妙。
是啊，真是奇妙。你看，有五代祖母都在祷告，有一位妈妈在唱赞美诗，我们的家庭还诞生了新生儿。在这五代人中，有悲伤，有痛苦，有眼泪，但是你看到神的手超越时代，超越历史，吸引人信靠他。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他的旨意。我会说，是的，总会有悲伤的时候，我们不会每天都很快乐，但与此同时，我们有一种深沉的喜乐，因为神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使我们永远得着安全的保证。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永不哭泣，也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而是因为不论日子如何，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为此而充满了感激，甚至在泪水中也能够感到喜乐，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感到喜乐。
谢谢牧师，您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喜乐在信徒的生命中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你流出宝血， 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喜乐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处境。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和我们个人的挣扎。鼓励您下次继续收听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乐意为您提供每天的圣经教导，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喜乐。我是主持人芳华，邀请您下次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所分享的《腓立比书》。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